通晓治国策略的人必定有远见，且能明察秋毫，不能明察秋毫就无法洞察隐秘。能够推行法治的人必定刚强坚毅且正直，不正直就无法矫正奸邪。臣子遵循法令办事，按照法律履行职责，这不属于众人。所谓众人，是指不遵从法令擅自行动，破坏法律以谋取私利，损耗国家来便利私家，势力强大足以控制君主，这种人就是众人。通晓策略的人明察秋毫，如果被任用就能洞察众人的隐秘。能够推行法治的人刚正不阿，如果被任用就能矫正众人的奸邪行为。因此，通晓策略和推行法治的人一旦被任用，那么权重位高的大臣必然会被法律所制裁。这说明智谋法治之事与当权之臣是势不两立的仇敌。当权之臣独揽大权，那么朝廷内外都会为他所用。因此，诸侯如果不依附他，那么外交事务就无法成功，所以敌国会为他歌功颂德。百官如果不依附他，那么仕途就无法晋升，所以群臣都为他效力。进士如果不依附他，就无法接近君主，所以左右近臣都为他隐瞒。学者如果不依附他，就会待遇微薄，地位低下，所以学者都为他宣传。这四种辅助力量是奸邪之臣用来掩饰自己的手段。众人不能忠于君主而举荐自己的仇敌，君主不能超越这四种辅助力量来明察自己的臣子，因此君主越来越被蒙蔽，而大臣越来越权重。凡是当权者对君主来说很少有得不到信任和宠爱的，而且又是亲近的故旧。至于迎合君主心意，与君主好恶相同，这正是他们被提拔的途径。他们官爵高贵，党羽众多，整个国家都为他们歌功颂德。那么主张法治策略的人想要向君主进言，既没有信任宠爱这种亲近关系，也没有亲近故旧这种恩泽，反而要用法治策略来矫正君主偏袒庇护的心意，这恰恰与君主相违背。他们地位低下，没有党羽，孤立无援，以疏远之人与亲近宠信之人相争，按常理无法取胜。以新来者与亲近故旧相争，按常理无法取胜。以违背君主心意与迎合君主好恶相争，按常理无法取胜。以地位低下与权重位高相争，按常理无法取胜。以一人之力与整个国家相争，按常理无法取胜。主张法治策略的人处于这五种必败的境地，年复一年的无法见到君主。而当权之臣凭借这五种必胜的资本，却能早晚独自在君主面前进言。因此，主张法治策略的人从哪里能得到晋升之路？君主又何时才能醒悟呢？所以既然处于必败的境地，而双方势不两立，主张法治策略的人怎能不危险呢？那些可以用罪名诬陷的，就用国法来诛杀他们；那些无法强加罪名的，就派刺客暗杀他们。这样阐明法治而违逆君主的人，不是被官吏诛杀，就是死于刺客之手。那些结党营私来蒙蔽君主，歪曲事实来谋取私利的人，必然受到众人的信任。因此，那些可以用战功等名义来提拔的，就用官爵使他们显贵；那些无法借美好名声来提拔的，就用外权使他们重要。这样蒙蔽君主而投靠权门的人，不是获得显赫官爵，就是掌握很大外权。如今君主不进行验证就施行诛罚，不等待建立功劳就赐予爵禄，所以主张法治策略的人怎能冒着死亡的风险去进献主张？奸邪之臣又怎肯放弃利益而隐退自身？因此君主越来越卑微，而权门越来越尊贵。越国虽然国富兵强，中原各国的君主都知道对自己没有好处，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地方。现在拥有国家的君主虽然地广人众，但君主被蒙蔽，大臣专权，这样国家就变成越国了。君主智慧不如越国，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也类似越国，这是不明白类比的人。人们之所以说齐国灭亡了，并不是土地和城池没有了，而是吕氏不能控制而被田氏占用了。之所以说晋国灭亡了，也不是土地和城池没有了，而是姬氏不能控制而被六卿专权了。如今大臣掌握权柄，独断专行，而君主不知道收回权力，这是君主不明智。与死人患同样病症的人不可能活下来，与亡国做同样事情的人 不可能保存。如今沿着齐国、晋国的老路走，却想要国家安定保存，是做不到的。凡是法治策略难以推行，不止大国如此，小国也是如此。君主的左右近臣不一定有智慧，君主认为某人有智慧而听取他的意见，却与左右近臣谈论他的言论，这是与愚蠢的人讨论智慧。君主的左右近臣不一定有贤德，君主认为某人贤德而以礼相待，却与左右近臣谈论他的品行，这是与不孝的人讨论贤德。有智慧的人由愚蠢的人来裁决，有贤德的人由不孝的人来评判，那么贤德智慧的人会感到羞耻，而君主的论断就会被谬了。那些想要得到官职的臣子，其中修身节行的人会以精诚廉洁来约束自己，有智慧才能的人会以治理才能来推进事业。那些修身节行的人不能用财或贿赂来侍奉别人，依靠自己的精诚廉洁更不能违反法律来治理政事，那么修身节行和有智慧才能的人就不会侍奉左右近臣，不会接受私人请托。君主的左右近臣品行并非像伯夷那样，他们所求不到想要的东西，财货贿赂不来，那么精诚廉洁和有治理才能的功绩就会被压制，而毁谤诬陷的言论就会兴起。治理才能被禁习所压制，精诚廉洁由毁誉来决定，那么修身节行和有智慧的官吏就会被废除，而君主的明察就会被堵塞。不按照功绩来决断智谋和品行，不通过多方验证来审查罪过，而只听信左右近臣的话，那么没有才能的人就会在朝廷中，而愚昧污浊的官吏就会占据官职。大国的祸患在于大臣权势太重，小国的祸患在于左右近臣太受信任，这是君主共同的祸患。况且臣子有大罪，君主有大过失，因为臣子和君主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。用什么来说明这一点呢？回答说，君主的利益在于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，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才能也能得到职位。君主的利益在于有功劳的人得到爵禄，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也能富贵。君主的利益在于豪杰施展才能，臣子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。因此国家土地被削减而私家富裕，君主地位卑微而大臣权重。所以君主失去权势而臣子得到国家，君主反而改成藩臣，而权臣们分割符节，这是臣子欺骗君主谋取私利的原因。因此当时的权臣在君主形势变化后仍能保持宠幸的，十个中没有两三个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臣子的罪过太大了。臣子有大罪的人，他的行为是欺骗君主，他的罪过应当被处死。有智慧的人有远见而害怕死亡，一定不会追随众人。有贤德的人修养廉洁而羞于与奸臣一起欺骗君主，一定不会追随众臣。因此当权者的党羽不是愚蠢而不懂祸患的人，就是污浊而不避奸邪的人。大臣挟持着愚昧污浊的人，对上与他们一起欺骗君主，对下与他们一起搜刮利益，侵夺百姓，结党营私，同生一气，迷惑君主，败坏法律，扰乱市民，使国家危险削弱，君主劳累受辱，这是大罪。臣子有大罪而君主不加禁止，这是大过失。如果在上君主有大过失，在下臣子有大罪，想要国家不灭亡是做不到的。